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林丹。从2004年11月19日至12月4日，大纪元网站连续发表了九篇社论，题为九评共产党。大纪元编辑部在为此发表的公告中说，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倒台十几年后的今天，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被世界所唾弃，中国共产党走入坟墓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九评共产党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从思想、文化、历史、经济等各个方面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评判。九评共产党推出后，在全球各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世界各地纷纷举办系列研讨会，专家学者们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学术研究成果讨伐共产党的罪恶，揭露共产党的本质，探讨共产党之后中国未来的道路。
2005年3月6日，由费城大纪元时报和自由中论坛举办的第三场九评共产党系列研讨会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举行。研讨会由矍铄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主持，著名学者、谁是新中国一书的作者、黄花岗历史文化杂志主编辛浩年先生、大纪元专栏作家张天亮先生和告别中共网站代表贺冰先生发表了精彩演讲，并回答了观众的提问。参加这次研讨会的除来自台湾、大陆、香港的华人和留学生外，还有十几位西方人士，他们通过大会提供的中英文同声翻译参与了研讨。研讨会历时三个半小时，结束后听众们仍然依依不舍，纷纷购买辛浩年先生的著作《谁是新中国》和他主编的《黄花岗》杂志。辛浩年先生当场为读者签名留念。
在上次透视中国的九评共产党研讨会纪实栏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辛浩年先生在滨州大学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上的演讲。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张天亮先生和贺冰先生的演讲。张天亮先生是大纪元专栏作家，一直从事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发表了约几十万字的论文。去年他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出尘》，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他在滨州大学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上的演讲题目是《从传统预言看中共的命运》。
一提到预言呢，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玄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有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相信它。其实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也经常有这样的预测，比如说我们天气预报就是一个最典型的预言，通过温度啊、湿度啊、这个气压呀、等等这些输入参数，然后呢加上一个预测函数呢，这个经过运算之后能够预测出一个输出结果，就是说比如说明天的温度怎么样。其实对于股票市场跟这个经济前景呢，它也是可以做这样类似的预测。那么中国的预言的话呢，它的这个输入参数的话就不是我们现在的人能够轻易能够理解的，它有很多就是说很玄妙的东西，比如说时间啊、方位啊、这个五行啊，它有很多很多就是在我们看来很玄妙的东西。其实我今天讲的是从纯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预言。首先呢，就是讲一下这个世界上的预言。就说到这个预言的问题呢，它并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啊，它是世界上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不仅仅是中国才有。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我这里边列出了一些预言，比如说圣经里边讲的这个末日审判啊，这个佛教里边讲的转轮圣王的下世啊，像埃及这个法老他们把自己的遗体保存起来做成木乃伊，他们真正的目的是等待神回来唤醒他们，那么这也是一种预言了，就是说神还会再回来。那么像这个玛雅人留下十三颗水晶头骨，就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这个玛雅人这个在中美洲的丛林里边渐渐地发现了一些就是用现代技术都无法打造的水晶头骨，这是玛雅人世代相传的一个传说。这个玛雅人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文明呢是在16世纪的时候，西班牙人入侵中美洲的时候曾经放了一把火，就是把整个玛雅人典籍全部都给烧掉了，当时所有懂得玛雅人那个象形文字的祭司全部杀掉了，那么这样呢，就是这个玛雅人他整个一个文明就毁灭了。 可是呢，就是在这样就是一个文明的大劫难中呢，玛雅人却通过他们的这个世代相传留下了这样一个传说，就是祖先留下十三颗水晶头骨，当那十三颗水晶头骨聚齐的时候，神就会再回来。那么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出版了一系列就叫世界考古就是伟大发现系列丛书，那其中有一本书叫水晶头骨之谜，就是讲这个十三颗水晶头骨全部聚齐之后呢，他们就是在玛雅人的祭司用他们的那种方法去开启了这个头骨中的智慧。那其中就讲到就是说过去曾经有四位神就是传给人的那个文化呀，就给人讲就是怎么样生活，那么后来呢这些神有一天他们讲我们的光芒要收敛了，我们要离开了，但是呢他们还会再回来。这个水晶头骨聚齐的时候呢，就是神还会再回来的时候。那么还像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法国人这个诺查丹马斯留下的诸事迹啊，像秘鲁有一本讲能量的书叫塞莱斯汀预言呐、印第安人留下霍比预言呐、韩国留下格安一路啊，这个埃及留下海尔梅斯预言。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说这么多的民族他们的语言不通，交通也不通，可是呢在遍布这个亚洲、非洲啊、这个北美洲、南美洲，从最发达的这个西方基督教文明，就是包括这种圣经，到这个最不发达的这个土著的像印第安人的文明，可是呢他们都留下一个共同的语言，就是说神走了，神有天还会回来，这个就很难说是一种巧合了。那么作为中国来讲的话呢，它就是更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中国呢这个自己呢是称自己为神州的哈，就像李白讲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神跟这个中华民族文化中具有不解之缘。比如说中华文化开创文明的第一个人轩辕皇帝，这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始祖，但他实际上道家的祖先就是黄老道，就是黄老道就是黄就是皇帝了。那中国这个儒家思想的话呢，表面上看来它是不讨论任何出世的东西，像这个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实际上的话呢，儒家是把易经作为这个四书五经这个里边的群经之首。那个易经里边的话呢就很注重这个预测学，像这个北宋的时候有一个伟大的易学家叫邵雍，那么他就是通过这个易经的研究，易经的方法的话研究出一种这个预测学叫梅花易数。这个梅花易数呢就是十首预言诗，他就是一个易学家。那么像佛家的话呢，他有五种很基本的神通，就是叫就五通，这个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这个宿命通的话就是指这个通过他这个佛家的办法能够看到十方三世，这个所谓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能够看到这个未来的这个事情。中国它这个文化呢，大家如果是真正研究一下的话，发现它有一些非常非常特殊的现象，它是具有鲜明的朝代特征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的文化，比如说这个夏朝的时候是甲骨文，商朝的时候是金文，是吧？秦朝的时候的话是这个小篆，汉朝的时候是隶书，这个晋朝都是这个石鼓文或者是行书。你会看到它每一个朝代的话，它这个书法都会有变化。像这个春秋的时候它是诗经啊，战国时候是楚辞啊，这个汉代的时候是赋，这个晋是骈文，唐朝是诗，宋朝是词，元朝是曲，明朝是小说。你会看到就是它的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那个朝代的特征。比如说它这个每一个朝代留下一个正史啊，它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每一个朝代留下一个预言，这个是跟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一样的。别的民族都讲神走了神还会回来，至于说神走了神还会回来，神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中间会发生什么，他们都没有。但是中国呢，每一个朝代都要不断的在告诉人说神什么时候回来，从今天开始往后会发生什么。所以从周朝算起的话，像姜子牙就留下一个乾坤万年歌，汉代的时候诸葛亮留下了一个马前课，唐代呢是李淳风留下的一个推背图，宋代是邵雍的梅花诗，明代呢是刘伯温的烧饼歌，就大概讲一下预言的情况。中间还有一些经过战乱的年代，就是也会留下一些预言，那些预言都比较小，就是汉人统治的长治久安的年代，它都会有这个预言留下来。那今天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这个诸葛亮的马前课。那当时这个刘备在三顾茅庐的时候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诸葛亮未出茅庐先定天下三分，这个事情并不是三国演义中的这个一种这个演义小说家的说法，它实际上是从正史三国志中来的。就当时呢，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诸葛亮他是一个农民，他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资讯来源，而且天下诸侯当时是分布的是格局是非常不清楚的。而刘备这个人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当时他是寄居在刘表，既没有钱又没有兵又没有粮，为什么诸葛亮能够看到刘备最后在蜀汉那个地方称帝，他确实是说他具有一个非常这个强的这种预测的能力。那诸葛亮一生中有很多著述了，那么他非常著名的呢就是这个马前课，给大家就是简单的讲几个马前课里边的预言哈。他对这个蜀汉的预言是这样写的哈，叫做无力回天，鞠躬尽瘁，阴居阳浮，八千女鬼。 这个无力回天、鞠躬尽瘁的话，这是诸葛亮讲他自己了，就汉家江山气数已尽，就是这个就孔明六出祁山前，愿以只手将天补，就曾经六出祁山，但是实际上他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的那个，就是把这个汉朝的江山救起来。所以说后面说何其历数到此中，长兴半夜落山无，就是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那么后面的话呢，讲这个蜀汉未来的话，它有一个字谜，就八千女鬼，大家注意一下后面这四个字，八千女鬼。这个粉的呢是个八字，黄的是个千，这个蓝的是一个女，黑的话是一个鬼。八千女鬼的话加在一块是魏，就是诸葛亮在预言蜀汉未来的时候呢，他讲到蜀汉实际上是讲蜀汉会被魏国灭掉，就是三国演义钟会邓艾分兵进汉家山河进蜀曹嘛，就是最后这个汉朝就被蜀汉就给灭掉了。这个马前客呢有一个非常这个好破译的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那个诺查丹马斯的诸事记哈，大家都觉得这个预测很准，但是不好破译。为什么不好破译呢？它那个时间顺序是打乱的，那个像推背图啊，这个像这个梅花诗啊，它也是预测天下大事，它没有一个鲜明的一个朝代的特征。它这个马前客呢，它是每一个朝代就一卦。如果说你要熟悉中国历史的话，你可以按照这个中国这个历史往下排，一个朝代一卦，一个朝代一卦。对于汉朝的预言是这样，我再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对唐朝的预言，他写的是十八男儿起于太原，大家都知道男儿为子，就男子嘛，十八十加八加一个子是一个李，他实际上是讲的就是唐朝是李家的天下，而且当时这个李世民是从这个李渊是从太原起兵的，就是这对唐朝的预言。对于明朝的预言的话，他是这样写的，叫日月历天，七色若赤，绵绵延延凡十六世。日月历天，日加月是一个字谜，就是一个名。七色若赤，因为这个明朝是朱元璋的天下，朱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朱表朱红色是红色嘛，所以说七色若赤。绵绵延延凡十六世的话呢，指的是就是明朝一共传了十六个皇帝。大家从刚才简单的举的这个几个例子可以看到，这种预言呢它是非常准确的。那么可能就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凭什么说是诸葛亮写的？那说不定是明朝以后的哪一个人他自己把这个历史总结一下写的这些东西，然后附会说是诸葛亮留下的呢？那么下面又有一个例子哈，就是这个马前客在这个社会上很流行的时候是清朝，在清朝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和尚，就是白鹤山的一个老和尚叫守元。这个老和尚呢，就是他是嘉庆年间人，嘉庆是清朝第五个皇帝。他当时在破这个马前客这个预言的时候呢，这个有这样的，就是对清朝预言是这样的哈，叫做水月为主，古月为君，实传绝统，相敬若宾。这个老和尚在破译的时候，他只破译出了前八个字，因为当时是在清朝，他出生的时候还是清朝鼎盛的时候。水月为主，大家看到左边那个字哈，三点水加一个主加一个月是一个清字，就是对清朝的语言，他就是说这是一个清哈。古月为君，古家月是一个胡，因为这个清朝是满洲人少数民族做天下，所以是胡人做天下。这个地方就是明确的指出了这个清朝它的这个来历。当时这个老和尚就是在破译马前客的时候，他有一段这个自述，他说老僧今年八十有六啊，他说再往下的话再讲什么我不懂，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这个如果这个老和尚能够再等十几年的话，他就会看到这个辛亥革命的之后，这个宣统皇帝黯然退位，他就会知道这个后面讲的是什么。实传绝统，清朝一共传了十个皇帝，从顺治入关开始，顺治传给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一共传了十个皇帝。实传的话就是传了十代，绝统的话绝在宣统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老和尚如果他能够活到这个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就是这个预言是非常准的。这个例子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这个马前客呢，他确确实实是这个诸葛亮在汉朝的时候留下来的，他后面呢也是很应验的。那么如果他马前客很应验的话，我们再往下看就会出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马前客很准的话，那么就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这个国运是什么样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话呢，他的预言叫史后牛前千人一口，这个史就是猪的意思，就猪年以后，牛年以前。猪年的话辛亥革命嘛，亥就是猪，1911年的话呢是这个猪年，那么牛年的话是1913年，就1911年跟1913年之间是1912年。1912年三月份的时候，这个清朝皇帝就是宣统皇帝宣布退位，然后呢孙中山继任大总统，成为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这个千人一口是个字谜，千加人加一个口是一个和字，就是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在1912年的时候呢，这会成立第一个这个共和国。后面讲这个五二倒置，这个是这个易经里边的这个一种说法，就是易经里边把皇帝叫做九五之尊，是皇帝在上百姓在下，因为这个走向共和了之后的话，这个就是翻过来了，就是民为贵君为轻，所以是把这个五二就给倒置过来。蓬莱是指有外来的侵略，无咎的话是指没有什么大的灾难。那么这个是民国，我简单的讲一下哈。那么下一的话就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预言的话讲的是四门乍辟，突如其来，沉寂一生，七道大衰。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这个沉寂这两个字，大家都知道今年是乙酉年，2005年是乙酉年。第一个字乙，按照天干来讲哈，甲乙是属木的，它对应着地支中的这个寅卯。这个中国古代计时呢，它是这个一天12个小时，每一个小时的话它都是这个有一个地支来这个对应的。比如说子时的话就是半夜11点到一点，到凌晨一点，这叫子时。然后丑时的话就是1点到3点，寅时的话呢这个就是3点到5点，卯时的话呢是5点到7点。就是说这个中国古代这个纪年呢，就是这计时啊是这样记的。大家都知道早上为什么叫点卯呢，就是因为那个过去的皇帝是卯时上朝，县太爷是卯时升堂，就是到卯时要上朝了，5点到7点之间要上朝了，然后的话点名，因为是卯时点名嘛，所以叫点卯。所以这个卯的话呢就是早晨。这个天干中的甲乙对应地支中的寅卯，也就是说乙的话对应着卯，那卯的话又对应着早晨。所以这个乙酉年第一个字乙的话呢，就指出这个时间是辰。那么酉呢，今年大家知道是鸡年，所以这个乙酉年的话是辰鸡，就是这个辰鸡一生的话呢，指的是这个乙酉年。那么乙酉年的话有两个乙酉年，一个乙酉年的话是1945年，一个乙酉年是2005年，就是60年甲子轮一次。因为这个课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说我给大家两种解释，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那么一个是1945年，当时呢就是这个中华民国国力达到鼎盛的时候，就是抗日战争胜利。那么然后呢，中国就是跻身世界四强。在这种情况下呢，国民党当时拥有400万军队，而共产党只有100万军队。谁也没有想到共产党会突如其来的得了天下，就是在1945年是乙酉年嘛，沉寂一生。那么七道大衰呢，就是共产党在建政之后，他把整个中华文化从头到尾，就是这个儒释道三教全部给破坏掉，就中华整个中华道统破坏掉。可以讲就是从1945年开始，就是七道大衰，就中共呢给中国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灾难。那么还有一种解释就比较乐观哈，因为今年也是乙酉年，就是2005年，也是可以说是沉寂一生。七道大衰的话呢，也可能是指就是共产党在今年会面临的一个生死劫。马前课呢，一共有14卦，我再把那个后面这个三课简单的讲一下哈。第12课的话叫整患救难，视为圣人，扬富而至，惠及生民。这个指的就是说，当这个中国走向了一个这个很，走向了一个就是说很惨，经过很惨痛的经历，走到了一个就被破坏到这个苦难很深重的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圣人能够把中国拯救出来，扬富而至，惠及生民。这个是中国人这个很典型的一种这个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认为是否极泰来，就是说当事情坏到极点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转机。那么这个惠呢，指的是早晨那个就是很黑暗的时候，黑暗到极点的时候的话，可能会有光明的到来。如果要是跟其他别的预言对照的话，你会发现许许多多的预言，就我们目前的研究来看，不管是这个马前课、推背图、梅花诗、烧饼歌，就是包括一些海外的预言，他们都在这个最后讲到这个历史到今天的时候，都跟法轮功有很大的关系。第13课的话叫贤不已也，天下一家，无名无德，光耀中华。天下一家的话就是四海归心的意思，光耀中华，这个对于中华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有光彩的事情。第14课的话呢，讲的是沾得此刻，艺术乃终，前古后今，七道无穷。到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会开启一个新的纪元，就是连这个易经都很难预测了。中国留下了很多这个非常准确的预言，除了马前课之外，还有推背图。推背图呢是唐朝的时候，这个李淳风，这个司天监李淳风，和他的老师袁天罡写的这个推背图。当时呢是这个，在这个24史这个正史有一本书叫《旧唐书》，这个当时呢这个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李世民呢他看那个，过去的古书的时候呢，这个里边有一句话，就是叫唐三代以后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就是说在唐朝传到第三代的时候，会有一个女人出来取代唐朝的天下。当时这个李世民就很紧张，他就问李淳风是怎么回事，李淳风就是天机不可泄露嘛。那么后来李淳风回去之后呢，他就跟袁天罡写了这本推背图。推背图就是说他是为什么叫推背图呢，就是当他写到最后的时候，那个袁天罡推了一下李淳风的后背，他说就写到这儿为止，不要再写了。所以呢就是说他就把这个动作作为那个就推背图这最后一项哈、啊、叫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推背图呢就是它一共有60项哈、啊、我就讲一下第二项，因为这个非常有意思。第二项的话呢，他画了一张图，画了一个有一谶还有颂。这个图呢，这个大家看那个谶哈、啊、累累硕果，莫名其数，一果一人，即心即故。意思就是说这一盘子是水果，不知道有多少个。实际上的话，它就是让读者自己去数一数有多少个水果，一果一人，一个果子代表一个人。大家数一数这个盘里面多少个果子呢？这个盘里面实际上是画了21个果子， 实际上印在唐朝呢会传二十一代，一果一人，一个果子就代表一个人。大家注意到这个果子画的是李子，因为唐朝是李家的天下。最有意思的是第四个果子哈，大家注意到所有的李子都是有瓣儿的，第四个果子没有瓣儿，因为这个高祖李渊，然后是李世民二代，三代的话高宗李治，然后的话是武则天，武则天是个女人啊，所以是没有瓣儿的。在这个推背图里边的话，对法轮功的就也有相应的语言哈，在第四十一项里边讲，就是九十九年成大错，就是指1999年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就是开始镇压法轮功了。在第四十四项里边呢，它就有一个解释，跟那个马前课非常一样。那马前课里边讲的是整患救难，视为圣人，扬富而治，惠及生民。这提到这个圣人的这个问题哈，又提到天下一家，就四海归心的意思。你看这个推背图里边写的是什么？中国而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夷崇义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这个九国春呢，跟这个天下一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马前课跟推背图在这个地方对应的话是非常好的。如果你要看另外一个就是很著名的寓言诗《梅花诗》的话，它也讲这个东西：数点梅花天地春，欲将波幅问前因，环中自有成平日，四海为家属主宾。就是数点梅花天地春，就是说冬天过去了，春天会来。欲将波幅问前因，这个跟那个马前课里边那个惠及生民是一个意思。波和幅呢是易经中的两个卦名，它跟否极泰来是一个意思。在这个马前课中呢叫惠及生民，这个里边讲就是波及而幅。环中自有成平日，就宇宙中呢它会有一个非常这个成平的日子哈，四海为家属主宾。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中国真正能够走向这么光明的前景，否极泰来九国春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无名无德光耀中华也好，它都要经过一些很艰苦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呢就是劫难，就像圣经启示录里边讲，就是说上帝在来审判人之前的话又有七大灾难，就包括海水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水啊等等。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几百年前人的这个预言的这个劫难。那么如果历史是有安排的话，那么如果有这样的劫难的话，那么对人来讲的话只有顺天而行才为上策。所以说实际上过去人在这个做这个预言的时候啊，就是做这种就是预测占卦起卦这个算命的时候，他的本身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完全是为了逃避灾难，而是要知道天意，然后去顺天而行。如果说是按照这个马前课讲的是对的话，那么历史就是有安排，像一场大戏一样，一幕过去了之后下一幕才会来，这个剧本早就写好了，按照马前课就已经写好了。就如果历史是有安排的话，那么顺天而行才为上策。今天这个社会呢就是走到这一步的话，它是一个就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微妙的这个一个阶段。这个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佛经中有这样的记载，就是三千年有一种花叫做优昙菠萝花，优昙菠萝花呢三千年开花一次，花开的时候会有转轮圣王注视说法，这是佛经中的这个讲法。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昙花一现，这个昙花一现并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概念的那种昙花，实际上这个昙花指的是优昙菠萝花。这个优昙菠萝花一现之后不可再见，因为它三千年才开一次，看过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开了。这个中国这个成都啊有一个叫宝光寺，宝光寺当时有镇寺三宝，就是这个寺庙里面最好的三个东西。第一项东西是贝叶经，就当时古印度那个抄在贝叶上的那个佛经贝叶经。第二项的话是释迦牟尼佛舍利子，第三项的话就是这个优昙菠萝花。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能够跟舍利子和这个贝叶经并列成为镇寺三宝，但是呢那个宝光寺的那个优昙菠萝花是不是真花，它是用那个青铜雕出来的，就为了模拟这个花的形状。可是今天的话呢，就是在这个韩国两个寺庙中呢，在佛像的脸上，大家看到那个佛像的脸上已经开出了那个小白花，就是优昙菠萝花，就是转轮圣王注视说法的时候。那么在今天的话呢，大家都可以看到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共产党的力量，一种呢是抗衡共产党的力量。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政协之间的一种较量。在这个启示录里边的话，现在有很多基督徒他们是把共产党作为敌基督的，他们认为共产党凡是向共产党宣誓的人，他们就在身上被打了这个邪恶的兽迹。所以说呢这个身在邪恶的一方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怎么办呢？退党，就是洗去你这个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兽的印记。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历史是有安排的，政协在处在一个很较量的很这个关键的时候，那么身在邪恶的一方的人一定是危险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退党呢可能是一个就是摆脱邪恶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那么我是主张非暴力的哈，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要去打倒共产党，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几十年共产党的暴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是天理难容的。那么也许呢中华民族将开始一场伟大的道德复兴运动，以告别中共的和平方式过渡到一个非共产党的社会，这样一场大结局呢可能很快就要来了。好，谢谢大家。
贺冰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在北京攻读硕士学位期间 主攻经济系统工程，出国前从事国家宏观数量经济的研究，参与过一些大型国家政策研究项目。他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等问题。他演讲的题目是是崛起还是崩溃，看中共灭亡的前兆。
很多中国人包括西方人哈，对中国这个到底是走向是走向这个繁荣是崛起还是崩溃，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今天我就是想比如用一个这种很简单的方式哈，这是一个时间轴，这是一个社会轴哈，你感对这个社会的稳定的一种感觉。那么如果你的感觉挪到上半部就是稳定，如果你挪在下半部呢就觉得这个国家就非稳定哈，所以这个崩溃区哈，那么中间是一个缓冲区。因为人当即使人就是这样，当你没有饭今天没有饭吃，并不是说你马上就会揭竿而起，人他是有一个缓冲的这么一个过程哈。人在评价你每一个人在评价这个国家的走向，对中国的感觉的时候呢，你心里头呢实际上是有两种因素在起作用的。虽然你有可能你没有明确的意识到，一种你就是感觉到中国在发展，那么这个发展呢从早期的快速发展，因为发展它会慢慢的就是说因为它有个瓶颈嘛，那么这是你心中的一个发展的曲线哈。那么同时你心中呢还有一个这个破坏的曲线，因为你在发展过程当中，中国它有很多的问题。这个中国的问题呢是大家都包括中国人中国共产党自己他都是承认的，就说你有一个发展的曲线，有一个破坏的曲线，那么你的感觉你对中国这个社会问题的感觉就取决于你是这两个例子加起来的一个综合值，就说你如果你的发展力跟破坏力加起来就是你的稳定曲线。那么崩溃点就是说当你从稳定区坠入这个非稳定区的时候，那就是你要崩溃的地方。好了，这么看啊，这是你的这这个那个绿的这个发展力，这个红的是破坏力。那么你每一个人心中呢，你把这两条线一加起来就是你的稳定曲线，你就感觉到你感觉社会有多么稳定。那么当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就是崩溃点。然后我们再看哈，就是说我们来看每一个人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感觉哈，就有人他觉得这个发展很快，但破坏呢还可以承受，那么这种人呢他就是对中国的现状他是感到很高兴很 happy。 那么还有一种人呢，他对这个社会的感觉呢，他觉得这个发展呢他收益很少，发展的比较缓慢，但是呢他觉得这个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多，他就感觉到很不高兴。那么就是这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更大多数的人的感觉，他感觉到他的这个感觉是在中间，好，社会发展也很好，这个破坏呢也是很严重，那么他就这样子就说没有太多的感觉，因为这个政权是在中共的手里嘛，他就这样子就是这么一天天这么过下去。那么这就是社会现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包括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感觉，就是这样子的，有人好有人觉得不好，就说有人感觉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会感觉到中国的现象非常的紊乱。那么你为什么每一个人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感觉不一样呢，就是因为你的感觉嘛是来源于你的决策哈。那么影响你的决策的因素呢有几大方面，一方面就是信息来源，因为你要做决策一定要信息要全，你没有信息你没法做决策。那么这个信息来源呢它有两种封锁，对中国对这个对外界对中国人或者西方人来讲就两种封锁，一种是看不着，比如大陆人你看不着，你看不到真相，因为它封锁了。还有一种呢是不愿看，因为你在海外的话，海外的很多中国人的话或者西方人他没有并没有封锁他，但是他不愿意去看，这就是跟他过去社会他的思维习惯也有关系。你比如说他觉得爱党爱国爱领导人是同一个概念，他不愿意去看批评中国的东西，批评中共的东西，他就有反感，他不愿意去看。还有就是个人感情，那么你比如说你是不是既得利益者呀，所以你各种因素吧就促成了你对中国的这种现象你抓不住它的真相。你因为你的信息来源你是不是用个人感情决定了你对中国的把握是很不是很客观。那么比如说有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温家宝跟一个普通的职员，那么哪一个人对中共更有信心呢？你要去问，很可能是那一个普通职员，他对中共更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掌握的信息很有限，而温家宝他来讲，相对来讲，他掌握的信息就更全面一些。比如说温家宝，他在2004年的一月份发表了一个一号文件，就是说中国农民呢真苦。这个非常有趣的是，我把这个一号文件内容给我在大陆的朋友，包括在海外的朋友看，他们不相信这是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农民不可能越来越苦，一定会是越来越好。因为他生活在城里，他觉得农村也会跟城里一样，也会越来肯定是比原来要好。所以当我说这是温家宝说的时候，他们第一感觉是不相信的。 那个温家宝他，比如说你去问一个中国人哈，普通职员哈，你说中国跟美国差距差多少年，他说十年，你摇头，他说二十年，他觉得已经差二十年就已经打住了。他说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要赶上美国是很快的事情。那温家宝告诉那鲍威尔说，温家宝在那个国务院跟鲍威尔会谈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在底下那个新华社记者下来，那么正好跟大使馆在一起，我在那听到说，那个记者新华社记者他说温家宝啊很动情，跟鲍威尔因为两个人都是弟子都是搞弟子出身，所以温家宝就说了很多真心话，就说呀这个中国跟美国啊至少相差一百年。那这句话让中国人很多听到是不太相信的，可这是温家宝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温家宝他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比普通的人要知道的更多，了解中国的情况，就国营企业的情况、农村的情况、这个各个方面情况，了解腐败的情况，他了解更全面。所以你信息越多，你对中国就越没有信心。而普通中国人呢，了解情况常常是局部的，所以他反而会被假象所迷惑。那么从中国现在他的中共现在的宣传你能看出来，比如今年春节晚会，他的第一场节目就是叫《盛世大联欢》，就是说越是在危机的时候，他才要越要宣传这个歌舞升平，恰恰中共在最有信心的时候，中共觉得自己是最对国家的把握最准确的时候，你比如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觉得他的政策最合民心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是敢于说不好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他越有危机的时候，他就越不敢说。你比如说现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我是万州人了，我是知道的了，就是那个是那、这个就是因为一个扁担捅了一个人，就发生了四万人去冲击这个县政府，就是这个民众啊，他不在乎你这个是对还是哪谁对谁错，他心里都有一股怨气，大家找到一个借口都愿意去宣泄，所以老百姓是心中实际上是很不满的。那么去年九月份，这个数据是中国那个综合治理委员会自己发布的数据内部，那么他一个月就有300多万人次的游行示威集会上访，所以他实际上是非常的不稳定的，但是老百姓通常都不知道这情况，就人们的对中国的感觉这么的不一样，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啊，你看就是感觉不一样嘛，有人说呢在崛起，有人说呢危机四起，有人呢现在在海归，有人呢在外逃，这些现象综合在一起，就是说明中国这个社会啊，就像一个病人你在把脉的时候一样，拔不准他的脉。有人说这个脉象很强，比如说你要是个医生的话，你知道你一个人的脉跳动的很强，并不能说明这个人的身体就非常健康，因为他脉象最重要的是要他就是非常的这个平稳哈，而他有的强有的弱，他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病态的社会。那么在这个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现象，就是外逃。这个外逃是什么现象？就是说他有一个人，他为什么决定外逃呢？因为他心中有一个预期的这个崩溃点，那么他觉得这个崩溃点之间的跟他现在的处境跟他崩溃点之间的距离啊，这个时间不多了，所以他觉得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就要逃。那么这个外逃现象确实现在很严重的资金外逃啊，这个细节我都不讲了哈，那个数千亿人民币啊，这个资本输出啊，跟资本外资投商啊差不多啊，国外出现了很多的中共部落啊，比如在纽泽西这边就有很多，加州那边有很多哈，这就是外逃的一些现象哈。中国现象非常的紊乱，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那么大家都把握不住中国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但是呢有一类人，刚才我说的温家宝那样的人哈，有一类人他把握中国把握的情况更加准确，哪一种人呢？就是逃跑者和想跑的人，这些人呢或者他们是能够知道真相，或者他们是愿意知道真相的人，因为这些人的话他决定跑不跑是关系到他自己身家性命的，所以他们有这个意愿去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我有一个那个大学同学哈，大概是我同学当中最发财的一个，他花了2000多万去买了一个矿山，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现在发财了，你想不想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做贡献？他我回答是，他说现在不谈这个，现在就是捞，现在就是尽量的捞。然后我就很不喜欢那个人，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理他了。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他过来个 email， 他说你上次寄给我的那个动态网那个，我现在不灵了，你再给我寄一个。哎，我就很觉得很奇怪，我对他印象一直很不好嘛，因为上次寄给他以后我也没理他，因为他觉得他就在捞嘛。后来我就发现，正因为他在捞，所以他非常关心这个真相，他就很愿意去看到国外对中国的真实报道。哎，我就发现这很有意思，那我就不断的给他寄，他后来不行了又跟我要，我又跟他寄，就突破封锁嘛。就是说因为常常是普通的没发财的人呢，他在中国觉得挺好就这么过，那么稍稍发了财的人他就愿意知道真相。所以说你要看看中国的走向，你就要看这些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想留还是想跑。因为这就像一个地震一样，常常地震以前呢会出现非常美丽的这种引人入胜的这种风景，比如说天边啊，这个云彩啊，都是非常好看的，海啸滚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壮观，不知道的人他就会蜂拥到这个海滩去欣赏这个美景，而这个老鼠呢，他却不认为这是美景，他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前兆，他能感受到这个信息，所以老鼠他会跑而人会去看。那么这时候你要看海啸是来还是不来，你是看这个人呢还是看老鼠？同样的问题就是看中国问题， 你看中国问题，你是看大量的海归的人呢，还是看真正掌握中国真实情况在要跑的人？那么中国社会到底存不存在这个崩溃点呢？那么我们就说理论上来分析一下哈，就是发展力曲线哈。那么这个发展它是靠什么东西支撑的？一个是政府的这个本能哈，就说有人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它只要有政府，它就一定会发展。为什么呢？政府它有一个本能，你有教育部，教育部就一定会去办学校；你有农业部，农业部一定就会让农民去种庄稼，是吧？有邮局，它邮局一定会去送信。就是说，这是一个政府的本能，这个共产党没有关系。共产党恰恰他把这个政府职能的所干的事情，然后为他自己所有，这跟他没有跟中共没有关系，这是政府的本能干的。几千年来，中国都有政府，政府就一直这么运转着。那么还有就是人民的劳动，就说是政府有这个职能，他愿意去让人民干，人民也愿意去干，才造出了中国的繁荣。那还有就是国际社会的资助，那么这就是这就是一个这是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来历，就发展曲线啊，就这么来的。但是你会发现发展它是有限的，是吧？它不可能无限制的发展下去，就像美国的科学技术很发展，它也没有说美国增长率是无穷的增长下去，它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它的破坏方面呢，第一就是来自于中共。中共刚才说了，这个社会发展是因为他有政府，他就会去干政府该干的事情，他的本能，他的职能。而中共呢，他是从上到下，他是一个附着在这个政府上面的一层皮，他是不务正业的。因为他既有拥有权力，他又没有这个正业去干，他能干的事情就是捣乱。你比如说一个单位里头，大家从大陆来的人都知道哈，你的单位里头，你要是有这个有科技人员，还有这个党务人员，因为科技人员他会出成果，可是那个在单位里头这个党务的人呢、啊，他就很妒忌，因为他自己没有成果呀。他就很妒忌，他就会去捣乱，看上去是个局部的一个很现象啊。可在中国是遍布在整个社会密密麻麻的每一个角落，他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是天天就是捣乱，搞政治学习啊。那么所有的政治危机哈、啊，就在中国的这个腐败啊、资源啊、生态危机啊，各种各样的危机吧，所有这些力就把中国是属于造成中国破坏的往下拽的。那么所有这些拽的这些东西哈、啊，这些力量，它的来根子都是出在这个中共那儿。那么我们再简单的讲一下，比如一个决策模型哈、啊。那中共他怎么制造决策的呢？因为你就跟我讲，一个家庭主妇他做饭，他每个月要怎么样最优化的使家人都能吃得最好，还要最省钱，所以每一个人都在做决策，每一个人一生中都在做决策。那么中共他也在做决策，那么他决策他就首先要定义他的利益。中共的利益呢是有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国家利益和普世利益，他都有，但是呢他权重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个人利益是占最大的，他维护集团利益是为了维护他的个人利益，目标就是为了使他这个利益最大化。任何一个最优化模型啊，一个人做决定一定要有约束条件。你比如这个家庭主妇，她每个月的工资收入是有限的，她家人爱吃什么都是有习惯是固定的，她不是说能够无限的去花钱去满足家人，所以她一定有约束条件。那么约束条件呢，分两种，一种有形的约束，比如说政治制度啊、言论自由程度啊、外部环境压力啊。那么现在中共的有形约束呢，几乎没有，他政治制度是独裁，他的这个言论自由也没有，他的这个外部环境呢，现在这个西方社会也不愿意给中共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国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有形约束的。那么讲到无形约束，你比方说道德基础啊、文化传统啊、宗教信仰啊，它也没有。中共它是个无神论者，它也没有道德的约束，所以中共是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来最大化它的利益。那么这就导致它的这个最优解最后达出什么结果呢？它就会形成一个从政党核心加上这个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联盟的，来整个把这个社会垄断的这么一个利益集团。他们造成了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比如经济输血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中国的民主自由，中国的这个中产阶级并没有要求，人家说中国有了中产阶级是不是这个就会自动走向民主改良啊？他没有，因为中产阶级他没有这个愿望，你没有愿望他就不可能自动来临。那么让精英失去良心，让社会失去声音哈，这就中共最后演变成了一个黑社会加流氓加邪教加一个国家恐怖主义这么一个怪胎。就说人们幻想中共改良的前提都不成立了，然而中共积累的原罪呢，注定它是不可改良的，就说中共它是不可以自己变好的。你比如说人民，你比如说老百姓相不相信中共会自己变好？比如我这儿有个图哈，这是那个前两天从那个新华社摘下来的，然后我把它画上一个图。那么你就会发现，中共保鲜它是排在第一的，它有二十个题目来调查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的两会上。那中共是按照它的政治优先度来排在这20个题目，把安全事故是排在最后，就是人的生命是最后，保鲜是排在最前。可是呢，老百姓选的投票最高的呢是这个红线，这红线是什么呢？是股票。就老百姓是关心钱的，就股票市场，因为前不久中国的股票市场崩溃嘛，所以他是关心这个股票怎么走出困境。而中共保鲜，老百姓就说不，他的老百姓 care 的很少，他不觉得中共保鲜了就能解决问题。所以说这就是说他的这个破坏力嘛，它是无限的，因为他不可以自动改良好。所以 一个有限的发展加上一个无限的破坏，那么你的这个崩溃，你的那个稳定曲线的话，它一定是有崩溃的，一定有崩溃点的，因为有限的加上无限的，它一定会掉下来，所以你的那个心理就一定会到这儿来，所以崩溃是一定的。那么拖得越久，崩溃的代价就越大。那么要解除的出路呢，就是根除中共，把中共根除了，中共才可能可以这个和平的过渡到一个这个非共产党的社会，那么那才能真正长治久安。那么有人说哈，毕竟是很大一个国家嘛，中共看上去现在也很好啊，共产党也那么强大呀。他说，就是有人就说，除非出现一个奇迹，共产党才能倒台。那我就问他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能想到你中国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吗？他说文化大革命现在算不算奇迹？他说算奇迹，中国已经出现过一次奇迹了，为什么就不可以出现第二次奇迹呢？所以说这个奇迹就是退党，只要大家都退党，这共产党自然它就会垮掉。好了，讲完了。谢谢大家。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的广泛流传》以及接踵而来的退党大潮，给中共带来了空前的压力。2005年1月，中共成立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由中组部部长贺国强任组长，在全国各地全面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保先领导小组成立了58个中央督导组，负责监督地方各级政府开展保先运动。据悉，这次保先运动采取人人过关的方式，要求每个党员重新对党宣誓，任何人不许缺席。另据香港文汇报2月19日报道，大约200名中国党政军高官近日云集北京中央党校，听取中共党总书记胡锦涛做重要讲话。胡锦涛要求全党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同时中共加强对网络的封锁，堵截九评流入中国大陆。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下次透视中国的九评共产党研讨会纪实栏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辛浩年先生以及张天亮和贺冰先生在滨州大学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上答听众提问的精彩片段，请您注意收看。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